真主感謝你，因為是你的歡和吸引，讓我們在聖主的清晨在殿裏面一起的敬拜你，讓上主你教導我們以生命和誠實去敬拜你，更加讓聖靈內住在我們的心裏面，賜我們悟性，能夠明白你話語中的奧秘，永遠聽的和講的都同蒙你的悦納，祈禱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門。最近在網上看到一位爸爸的心聲，不知道是不是這樣的，對於新手爸爸壓力可能來自經濟，要問一問陳英是不是。多個人不止多想快那麼簡單，所以做爸爸會在工作裡面會很努力，希望來到給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一個很安穩的家，不需要再為經濟去擔憂。这个爸爸都不例外，因为他的生意遍布香港、内地和澳门，所以经常去出差，不在香港，就算在香港的说话都因为他的小朋友还很小，还是 BB 的阶段，好像一段粉团那样，所以凑小朋友对他来说难不到他，一边喂奶一边换片一边处理公事都毫无问题，直至女儿懂得说话了，会问听日放假爸爸你得唔得闲同我玩啊？你放低个电话同我玩一下啦。呢一啲系个女嘅说话，就将佢咧心拉翻屋企啦。呢位爸爸话咧，当佢个女瞓喺佢个胸膛上面嘅时候咧，只有翻咧同女朋友，即系佢嘅太太啦吓，瞓喺草地上面一齐谈心嗰种个初恋嘅感觉。唔怪得有人话女儿。是父親的時差情人，妹妹想到這個地方她就說了，我真的不捨得我的女兒大過。今天為大家選的經文，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也都講到孩子和父母的相處，聖經對耶穌的成長的著物不是很多，記載也不是很多，只是看到他初生的时候逃亡那份的经验，想圣殿行过来，然后一跳我们就看到今天的经文已经是12岁的耶稣了，再跳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成年出来传道的耶稣。今天的经文提到耶稣和他的父母上圣殿的一段的经历，律法規定每一個猶太的男子都應該在三個節期，這三個節期包括是逾越節、收穫節和住棚節，去到耶路撒冷來到過節去敬拜耶和華。在耶穌的年代，住得比較遠的猶太人通常都只會在逾越節才上耶路撒冷過節，所以在這個節日耶路撒冷城會比較人多，大約有10萬人會湧入只有5萬人聚居的聖城。情況有少少似好像我們看電視，現在我們看到伊斯蘭教徒每年去到麥加朝聖那樣那麼虛陷的。律法並沒有規定守節的年齡，不過猶太人習慣以13歲這個男孩子成為立一之子的年期開始上耶路撒冷守節。有些爸爸媽媽會很害怕他的小朋友未能夠好快適應這種宗教的規定，所以會預早帶他的孩童去上耶路撒冷去適應。看到約瑟和瑪利亞都有這個安排，所以耶穌在12歲的時候就跟隨他的爸爸媽媽上聖殿了，學習去適應將要進行的宗教禮儀。當時的人因為長老拔撒來到去聖城很多強盜，所以他們通常都會結伴同行，亦都會通常是婦孺會走在男人的前面的，所以一家人通常就會分散住在不同的群體裡面去走，直至到來到去指定的地點才會再相聚。瑪利亞有可能以為耶穌跟住約瑟，約瑟又以為耶穌跟住瑪利亞，或者他們兩個人都會覺得耶穌都這麼大個人，可能會跟住親戚朋友，都12歲仔了都不會跟着父母啦，係咪？唔通俾人話自己是群腳仔咩？所以少年人通常都會同佢嘅朋友結伴同行嘅。瑪利亞同約瑟，佢根本唔知道，亦都冇諗過耶穌仲留喺耶路撒冷。直到傍晚啦， 夫妇两个人先发现唔见咗个仔啊，于是翻转头揾啦。唔知在当中咧，你有冇试过咧？你同你嘅孩子失散吓，又或者明明讲好咗去几点钟翻屋企，迟迟未见人、啊。特别系咧，而家唔单止喺国内吓，喺香港咧都时有传闻咧，有一啲人会拐带嘅小朋友嘅。早一个月我哋先至听到咧，喺个龙湾有一位嘅女子，佢咧夜晚放工翻屋企俾人奸劫。所以咧，屋企嘅家长吓，到咗应该见到佢嘅孩子，不过未见到佢翻嚟。等嘅时间越耐，就当然系会越担心同埋越焦急。玛利亚同约瑟咧就系喺呢种心情底下咧被煎熬。第一傍晚唔见咗自己嘅仔，即刻翻转头揾啦，一路都揾唔到，要去到第三日先喺圣殿见到耶稣。可想而知，两夫妇经历两晚嘅坐唔安、瞓唔着嘅忧心，揾翻耶稣，百般滋味吓，既兴奋，松咗口气，当然亦都会有啲嬲啦，系咪？耶稣当时参加紧嘅系拉比，即系有啲学问嘅宗教领袖嘅教导。按照惯例咧，当时嘅宗教领袖咧会喺百姓上耶路撒冷朝圣嘅呢段时间，在圣殿里面公开去答复大家对圣经、对律法和古人传统的一些的询问。耶稣一个十二岁的小朋友，青少年，不单止有兴趣学习宗教和真理的事情，他还边听边问，对于老师的提问他对答得头头是道。众人对于耶稣的提问和回答都觉得非常惊讶，他实在不像一个十二岁的少年人，他不单止聪明，对真理有好透彻的了解和独到的见解。第一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曾经这样记载过，耶稣曾在十四岁的时候被大祭司和长老问及有关律法的事情。用现代的讲法，耶稣是一位知优生，特别在圣经真理和律法上面的见解。圣经说不单是众人惊讶，连约瑟和玛利亚都很震惊。一方面可能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仔对真理、对圣经、对律法有咁独特同埋透彻嘅见解，另一方面可能佢哋冇谂过自己嘅仔流连忘返，唔系去咗去玩，而喺圣殿里边同拉比讨论学习真理。用现代嘅讲法就系、你唔见咗个仔，以为佢唔知同班 friend 匿喺边度夹 band 或者打机，佢竟然喺大学嘅讲堂上边同教授讨论紧学术知识。几咁令人开心又震惊呢？玛利亚讲咗一句咧，大部分嘅父母都会认为好系好轻微嘅责备嘅说话，表达佢内心对于揾翻自己耶稣嘅过程嗰份嘅焦急同埋担忧。仔啊仔，你点解咁样对我哋啊？然后之就系唔该你留低都讲声啊！你知唔知我同你阿爸发晒癫咁揾你啊？耶稣的回应呢，我相信很多父母呢都会觉得有点难过。耶稣说，喂，我做什么？未讲句就是你多此一句。你难道不知道我应该在我爸的家里面吗？这个是新修订本和合本的译法。他的和合本就说了，你难道不知道我应该关心我爸的事吗？玛利亚和约瑟当然是一头雾水啦。我相信都会有些难过和有些嬲都不顶。说什么啊耶稣，我不是你老豆，做什么找你，真是火都离埋，你做什么找你，即是说我找你是多余，是不是？耶稣很清楚他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当然逗留在圣殿之中。圣殿是上帝的家，也都是他自己的家。圣殿是上帝显明他临在的地方。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很早就察觉得到他和上帝有特殊的关系。虽然耶稣还未完全掌握这种关系是一份什么关系，耶稣没错是他地上的父亲，不过有一位更高、更超越、更亲密的父亲，就是上帝。当然耶稣去尼赛的身份，上帝独一儿子的身份，要到他在约旦河受洗，天开了，上帝对他说，你是我爱子，我喜悦你，那一刻才完全的显露出来。这个时候十二岁的耶稣和上帝的那份独特的关系，他完全没人掌握，于 於是他跟一般十二歲的孩童一樣，順服地跟隨著他的爸爸媽媽回到去加利利。耶穌好像一般的孩童，仍然需要由學習去到成長，乃至漸漸的成熟。作者路加醫生告訴我們，耶穌的心智、道德的洞察力和身體的機能一起的增長，信仰上面的卓越，就是人和上帝喜悅他的心都一起的增長。瑪利亞無法明白耶穌所說的說話，她是尼賽亞的媽媽，看上來她有一個兒子，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兒子不是她的。耶穌不屬於瑪利亞，不屬於約瑟，耶穌是屬於全人類，她是全人類的救主。瑪利亞當時無法明白，就好像2章35節，當這對新手父母將初生的耶穌 BB 帶到聖殿去獻祭的時候，先知西面對著瑪利亞說，他做了一個預言，他說你自己的心都會被劍刺透，而這個刺透的序幕就是由這一幕、這一刻12歲的兒子跟他說這番的說話來到開始，直至耶穌被釘寫十字架上面去達到高峰。父母看到親生的兒子被判為罪犯去到處死，白頭人送黑頭人是作為父母最感傷痛的一件事。不過瑪利亞對於自己未能夠明白的事情，她處得相當有智慧，她將一切默存在心的裏面，因為天下萬物都有定時，上帝要人明白的事情時候到了，她自會安時来到显明出来。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今天父亲节，这段经文不单只是对父亲说，也是对妈妈说。作为父母，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学习怎样去陪伴我们的孩子去成长。十二岁的少年人由儿童去成长到少年，再过渡到去青年，很自然而然的他会学习有自己的见解、想法、处事作风，以迎接他作为成年人去为自己负责，也都学习要去承担、去照顾其他人、去贡献这个社会。少年人会开始去思考，我是哪一个呢？当然每一个孩童的成长步伐都不一样，有些会稍微早，有些会稍微迟，不是问题来的。但是小朋友去学习去认识他自己，寻觅他自己，找到他自己在这个世界之中的位置，是他成长要必经过的阶段过程。就好像耶稣一样，他隐约觉得自己和上帝有特殊的关系，但又未完全的掌握明了，他需要时间再深入去探索，所以他冲口而出就问，你找我做什么呢？你难道不知道我应该关心我父亲的事情吗？聖經當然沒有表達當時耶穌的語氣，有機會都可能很串都不定。為了顯示他自己的獨立自主，十至十四歲的孩童會開始對父母的說話會作出一言九鼎的回應，你說一句他頂回你九句，說話的面容就好像鼓勵你要一巴咁升過去。尤其是對父母親，特别是较关心和谅解孩子的那一位，他对你的说话会表达出很不耐烦，父母讲多两句他会回应你，你好烦啊，你讲够未啊，停啦停啦，是啊，他喝停你不要说话。当然如果父母和仔女硬碰的说话只会冲突收场，孩子更加不会跟我们说话，他会收埋自己，他会睬你都傻。父母很难明白为什么明明是一个很听话的小朋友，一下子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如果父母以强权试图去压过孩子的说话，你要你的小朋友去就范，你可能会这样说，你怎可以这样跟父母说话的？你够胆再这样说，谁养你的？然后你会威胁去收回你们给他，你给他们的东西，而他们很珍贵的东西，例如是手机、WiFi 去逼令你的孩子就范。在强权底下，一个十至十四岁的孩童怎能够不听话呢？一是就口服心不服，等机会报复，一是就真的就范。不过这样的小孩 就有機會成長到去冇主見，怕事退縮。有專家話，因為生理嘅荷爾蒙作怪啊，呢個時期嘅孩子咧嘅情緒會大起大落，連佢自己都唔明，更加控制唔到。當情緒過咗咧，孩子自然會知道自己對父母嘅態度唔係幾好。不過佢嗰刻真係處理唔到。所以父母咧應該學習咧點樣同成長之中嘅少年子女相處，唔能夠再要求咧佢哋時時聽話。同小學四年班以下嘅小朋友相處咧，同踏咗少年時期嘅小朋友相處嘅方式係需要有所轉變。我記得咧，當我嘅大仔嚇喺度穿佢煲添，我嘅大仔咧喺呢個年紀嘅時候咧，一唔如意咧，佢就會大聲咁嗌。好似一匹嘅野兽咧，被困喺笼里边，想挣脱一样。有时仲咧用一个好狰狞嘅目光咧，去望住我同埋我丈夫。我记得嗰阵时咧，阿黄牧师未搬嘅时候咧，佢住喺我楼上。我当日唔知发生咩事，我大仔咧大声咁嗌，跟住黄牧师咧即刻打翻落嚟：你屋企冇事啊嘛？可想而知嗰个场面系几咁嘅恶劣吓。其实我哋系冇闹交。而家个仔18岁啦，我哋关系咧非常之好。今日经文咧，佢鼓励咗我同埋我先生。面对突然间变得好陌生嘅仔吓，佢嘅说话咧伤透我嘅心。佢嘅顶撞咧让我情绪起伏，仲比咧我同我老公闹交咧更加令我心碎。我选择咧用玛利亚嘅心怀咧去默存心里边，然后为佢啦，为自己啦，为我嘅配偶嚟到祷告。求神去教导我们懂得怎样去跟这个处在暴风期的孩子来相处。感谢上帝，让我们从一段很不显眼也很不经意的文字的介绍，知道台湾有一位亲子作家，他的书很适合成长中的孩子的父母去看。不过香港居然没有他的书卖，不用怕，原来我公立图书馆有很多他的书。我同我先生咧一口气咧借晒咧喺图书馆里边佢所有嘅作品嚟到去睇，大约10-20本啦。一边学习，一边试咧用唔同嘅方式，本书里边介绍嘅方式咧，同我哋嘅小朋友，同我哋当时嘅仔嚟到联系，先至有今日大家有倾有讲啦吓。有时咧倾到好夜，佢唔想瞓添吓，彼此嘅关系咧系好好嘅状态。记得有一次咧，佢咧唔系好。听我哋嘅劝导吓，我哋话俾佢听，你同人倾偈，你唔好企得咁埋啦吓，令到我先生咧好唔舒服。教咗好多次，佢系要同我哋作对，你叫佢唔好企埋嚟咩？佢系要企得好埋。于是我先生话：叫咗你同人讲嘢咧，唔好企得咁埋啦。你企得咁近，系咪想我锡你一啖啊？于是，一啖咁锡落去块面。佢咧擘大只眼，张大个口，吞后两步，唔敢相信。然之后咧就笑笑口，到今日都仲记得同人倾偈有基本嘅社交距离，除咗佢同我哋玩之外。而家轮到我仔15岁啦，虽然间有经验面对过暴风期嘅孩子吓，仍有让自己痛心难过担忧嘅时候。毕竟两个孩子嘅性格都唔一样，要重新去学习咧，以唔同嘅方式嚟到同佢相处。不过，都是恩典处处。有一次看到我大仔给小仔的一宗便条，我不觉意看到，不过他说我偷看。他劝勉弟弟的他的弟弟要对妈妈的说话的态度要客气礼貌一点，还说他自己不是一个好的榜样，不过希望大家努力。当我看到这张便条的时候，觉得很感动，也都很欣慰，更加多谢上帝对我和我先生的一直的眷顾和教导。小朋友不是属于父母的，正如耶稣不属于玛利亚和约瑟。孩子有他自己的路要走，有毛有翼当然要高飞。特别是他们有上帝去创造他们的时候所独有的那份的使命和人生计划。父母只是陪伴孩子 一段路程的成长，我要将他们完全全的去引到上帝的面前。最后我相信的是，上帝给我 比我们父母更加去爱惜我们的孩子，或者他们所走的路不是我们心目中所期望的，甚至是会刺透我们的心，就像耶稣一步一步去踏上十字架舍命的道路的时候，一定是刺透了玛利亚的心一样。但玛利亚仍然支持他的孩子去做他应该和想做的事。玛利亚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是因为他对上主上传一句的说话，这句说话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十八节这样讲的，愿意照你的话实现在我的身上。玛利亚经常有这个心怀，以致他可以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养育孩子当然是希望他们有一天一天来到健康快乐地成长，羽毛丰满，可以拍翼展翅高飞。当然哪一个都不舍得我们的孩子长大，小小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嫌他们，嫌他们痴心得很烦。不过到他们大个的时候，就轮到我们不舍得他高飞。他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朋友，有自己的伴侣，他不再好像小个一样事事的是父母是他们生命的全部。这个时候我们或者会有一个很隐藏的诱惑，不经意地用各样的方法和藉口去阻碍他们高飞。这个我们真是做父母的要小心的诱惑。孩子要走的是上帝给他们为他们安排的路，不是要满足我们的期望。当然孩子高飞作为父母的会感到失落，而这份失落感我们作为父母的是要好好学习在其他的地方得着满足。孩子还小的时候，特别是六岁以前，需要的是父母的陪伴，这个是我们给他们最好的礼物。是最好的礼物是陪伴，不是一切物质上面的享受。然后当我们一步一步这样来到成长的时候，我们就要一步一步这样放手，让孩子去学习自己去管理照顾自己，以及在不如意的处境之中去怎样去自处，怎样去坚强和不放弃。当他们还是在初小的阶段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一步一步这样去放手，孩子就能够学习自主自决，兼能够和父母有好的沟通和联系。这样的时候，到他们去到少年暴风期，只是一家人要去学习另一个相处的阶段而已。原来《约翰福音》的二章五十二节成为我们为孩子时时祷告的这个的祷文。这个祷文这样说，愿我们的孩子智慧和身量，人和上帝喜悦他们的心都能够一起的增长。愿上帝去祝福大家和大家的家庭。阿们。